利用临终那短暂的时间赶快很大的变化，否则一般啊，一般都是慢慢的心境的变化，变到最后娑婆世界的这一些慢慢的已经没有力量把你拉住，所有的力量的牵引都是佛的愿力，极乐世界那边清净的那个力量把你牵引过去，那是必然的结果。举这些例子就是要说明一切法，世间法、出世间法、有为法、无为法，通通都是因为缘起，正因为一切都是缘起，所以一切都是空性。认识，要认识这种一切法共同的法性的空性，这种智慧就叫做般若智慧，也叫做空慧。所以这边写到法性的另外一个名称有这一些，真如啦、诸法实性啦、实相啦、平等性、无分别性、如来藏性啦，这都是不同的名称，讲的都是那一件事情。你说不是哦？讲法性、讲空性，怎么会讲跟讲真如一样呢？怎么会不一样呢？当然一样啊。通常呢，我们会换一个实相，在天台用一个名称叫做实相。我刚开始研究这个天台的时候，一看到这个祖师大德对实相的解释，实相有三个：无相的实相、无不相的实相、无相无不相的实相。我看到最后说我昏头转向了，怎么会这么复杂呢？所以你看光是实相它也要用三个角度去诠释。为什么？无相的实相就是强调空性这边，无不相的实相就是强调缘起这边，无相无不相就是希望你不要把缘起跟空性打成两截，你不要把无相跟无不相对弄成对立的两方，而是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道理，所以才最后总结在无相无不相的实相。一样啊，如来藏也是这样啊，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也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不同的名词而已。刚刚讲了，对法性的认识就是空慧，所以有时候也写毕竟无所得的智慧就是空慧，通达一切法是毕竟空的智慧。所以什么叫做般若智慧？了解一切法是毕竟空无所得，就是认识到一切法共通的法性空性，这种智慧叫做空慧。所以另外的名称，空慧另外名称中观，中论讲的中观，二无我慧，无分别智，三解脱门里面的空解脱，这都是不同的名称而已。所以把法性空慧这个合起来，你要能够认识到一切万法共通的法性，你一定要有空性的般若智慧。宗就是以这个为宗旨，宗空慧而名法性的学说就叫做法性空慧学。所以般若经以及呢以般若经为宗旨的这些论就是法性空慧学的经论。这边举两个做代表，大般若经、中论，那底下就是一些常识了，一些基本的这些佛学常识。法性空慧学在太虚大师的认定呢，就是三论中做他的代表宗派。那么代表的祖师呢，就是龙树菩萨跟嘉祥吉藏大师。为什么举嘉祥吉藏大师呢？因为三论中在中国就是嘉祥吉藏大师最推崇、最广为弘扬的这三论。三论是哪三论呢？各位看那个讲义那个第四页，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所以称之为三论宗。那么这三论呢，都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哈。那么他的学生呢，有这些人，尤其深造大师啊等等，都很 重视这个三论的弘扬啊，所以开创以三论立宗啊。那么这个血统呢，就是有传了传承了哈啊，龙树，然后提婆是龙树的学生啊，罗侯罗、青木啊，一直传下来到鸠摩罗什，在中国的话就鸠摩罗什到深藏，一直到法朗到吉藏，吉藏就是刚讲嘉祥吉藏大师哈。啊，那么嘉祥吉藏流行不久。就因为天台宗、法相宗很盛行，也就是说，天台宗、法相宗的教理里面呢，就引用了很多这些三论的思想，所以大家一方面呢，就也多少能够了解这三论；一方面也有天台、也有法相的东西，所以呢，大家呢就研究天台、法相就好了，干嘛还在研究三论？等于就有了，所以慢慢的三论宗就不见了。啊、哦，是这样子哈、哦。那么这边呢，中论大概提一下哈、哦，是根据《般若经》，后面还会有更详细的讲哈、哦。以八部之说为中心啊，都在讲宇宙万法当体性空，每一法都是空性，而无碍于缘起，空性无碍于缘起，应该这么说，空性即是缘起。不只是无碍，就是缘起，就是空性，空性就是缘起。那十二门论呢？啊，是解释一切有为无为法皆空。啊，那提婆论师写百论，破斥一切有所得的邪计邪执。啊，那么底下呢是简单的介绍这个龙树菩萨。啊。也不是鸠摩罗什啊，这是鸠摩罗什，介绍这个鸠摩罗什，嗯，那很多我们去看那个《阿弥陀经》的注解啦，哦，很都有介绍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典故，所以这边呢我就不多说了哈、哦。那么这一位菩萨呢也是很了不起，啊，因为翻译这种工作真的很困难。不容易啊。那么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经典呢，在我们中国呢很受欢迎。那他翻译的这一个特色呢，跟这个玄奘大师所主持的不一样。一个强调呢直接翻，玄奘大师梵文是什么，就尽量呢就把它照了原来的文字啊，就这样翻过来。鸠摩罗什大师呢，他就不是采用这个方式，他把意识翻过来，文字上面尽量呢用中国熟悉的这种文字表达，所以我们念那个阿弥陀经就念得很习惯啊。你去念这个玄奘大师的那个阿弥陀经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就念得就怪怪的这样哈，不是很熟悉，不是很习惯啊。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要对阿弥陀经有深入认识的话，你还是要很注意的去看玄奘大师的那一本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因为里面有一些经文的意思，从字面上的意思看出来，就会跟鸠摩罗什大师的阿弥陀经会有不同。比如说这个一心不乱，鸠摩罗大师呢就是要一心不乱，若一日到若七日，执持名号一心不乱，然后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现前，心不颠倒，往生。啊，玄奘大师的《称赞净土佛摄受经》里面，他没有用“一心不乱”这个名词，细念不乱就 OK 了。所以一看，哟，只要细念不乱，不需要一心不乱。啊，而且是在佛的愿力慈悲加佑之下，令心不乱。啊，所以，诶，是因为弥陀佛的愿力加持，所以令心不乱，哎，又更有信心了，是吧？所以不同的翻译，有时候经文上呢还是会有一点差异啊。但是这两者大师都翻译得很好哈。好，那么深藏大师呢这边呢，各位有时间呢就自己看了哈。然后呢，嘉祥吉藏大师，你看啊、哦，他生平讲三论，讲100多遍，当然我在想哦，应该是重点提一提吧， 要不然如果逐字逐字解释，怎么可能一生讲三百多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人家讲经的时间呢都很长，就像我们现在一天呢都起码排个六小时八小时在讲，那当然这个几天就可以把一部论详细的讲完也是可能，哪像我们这个基金会开课一个礼拜上一堂课一个半小时，那当然要拖很久啊、哦、所以呢也很可能是呢一天下来讲八九个小时呢，那就很快就可以把一部论详细讲完啊、哦、那么这边中间哈、哦、第五页中间，本中所依的典籍以大品般若经为所依，以中论、百论、十二分论三论为所依的论，一个是所依经，一个是所依论啊、哦、本中的中心理论是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这个本宗就是三论宗哦，这边强调的是三论宗哦，啊，所以整个来说就是讲这个诸法空性、中道实相，所以你看到、啊、他这边把诸法空性跟中道实相是放在一起的，所以只要跟这种思想，也就是说不是用这种思想去诠释的，在三论宗认为。这个必须要讲清楚，所以他底下就写的破邪显证，也就是说不是强调中道实相缘起性空的这种思想，只要有一丝毫的有的执着，或者是一丝毫的偏空的误解，通通都要破斥，两者哦，你有一点点有的执着，或者是偏到空方面的执着，通通都要破，这叫破邪显证。真俗二谛大概提一下哈，什么叫真俗二谛？八部中道我们后面再讲，谛是真理，真是讲空性，真谛是讲空性，俗谛是讲缘起现象界，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凡夫都活在这个有的现象界里面，不管是物质的有、心理的有，这种现象你怎么样去诠释它，怎么样去看待它，然后空性跟这个现象两者之间怎么样去融合，以及可不可以用真看待一切现象，现象里面同时看到空性啊。因此在这种简单的解释真俗二谛的时候，可能刚大家一听就懂了，那我们再讲深入一点，如果你修禅定有相当的禅定的境界，所感受到的禅定的境界已经是一片的空灵，那么这时候它是真正的空性了吗？哦，不尽然，哦，但不见得不是，所以这里面讲到细微处怎么样用真俗二谛去看待一切法哦，所以这个一切法就不要局限在是人所看到的现象而已哦，人所了解的而已哦，包括了六道天界，包括了阿罗汉、辟支佛、菩萨，所以在这里面真俗二谛的诠释就不是我们所从字面上所了解的这么粗浅而已，而且在三论里面佛他说佛以二谛说法，佛说法不外乎就是用这二谛，所以如果佛说的法只有这二谛，那你看他要教化声闻缘觉四圣法界，他还是用这二谛说法，所说的就不是只有人道，不是只有六凡，哦，所以这是我们要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哦， 所以他才会说呢，这个三论宗就在讲这个，你怎么样去界定，怎么样去定义什么叫做真谛，什么叫做熟谛。简单的讲，一个是缘起，一个是空性，这很简单。但是讲到细微处，真谛熟谛有时候就需要很仔细。你说那可不可以有中谛，真熟中？那这就是问题来了。你用二谛里面不强调中谛，好像少了一个。三论宗不讲中谛，就用二谛。所以为什么后来天台宗要讲那么多的二谛，七种二谛？二谛他把它分类成七种，为什么呢？所以同样在讲二谛，就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好，那么吉藏大师的故事呢，这是各位自己看的，反正这文字就在那边。好，看到第六页中间划线这里，吉藏大师一生的学说有三遍。一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他的老师法朗的学说啊。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以三论宗为主，就是那三论。可是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涅槃经的思想。涅槃经的思想以什么做代表？佛性。在涅槃经里面强调那个佛性，也就是说在涅槃经里面不太用中道这个名词，他用佛性，他也不太用真如啊实相，他用佛性。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去解释说，哎呀，佛性跟法性有什么不一样啊？有时候为了要区别这两个，有情叫做佛性，无情叫法性啊，是这样区分，是这两个如果要有所区分的话。但实际上呢，如果你不要区分，从总体上来说，佛性讲的就是法性，法性讲的就是实相，就是中道第一谛，就是真如，就是如来藏，都一样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吉藏大师跟着他的老师法朗学的是三论的思想跟涅槃经的思想哦。后来呢，他去听这个天台智者大师的学生啊，金锡湛然大师啊，也就是说他没有哈、直接听智者大师的《法华玄义》，他是跟着金锡湛然大师。是灌顶吧，应该是听灌顶的，对不起，他是听灌顶的。智者大师的学生是灌顶，记错了，金锡湛然还在后面，他是听灌顶啊。那么他把天台宗的法华玄义呢，就融入了自己的思想里面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三论宗会不见了哈。他自己就融合了天台的思想进来，可是到最后呢，他又把天台的这个思想拿来弘扬三论，又回到三论啊，所以树立了自己的宗要啊。所以为什么以他做三论宗的代表人物呢？因为在他之前，三论的弘扬跟在他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因为有天台的思想在里头。请他这边写到古三论啊，后来这个深朗深泉法朗的三门义啊，他结集的这个观内义、古三论跟三门义呢，到了吉藏大师之后呢，再融入天台的思想，就成为新的三论宗的思想。所以你看他最后那个三行这边哈，他除了讲三论之外，他也讲《法华经》，也讲《大品般若经》《摩诃般若经》哈，讲《大智度论》，讲《华严》，讲《维摩经》，啊，所以他研究的也很多，啊，不是只有三论宗哈。好，这个是大概的这样介绍哈，这个 嘉祥吉祥大师。
底下要稍微提一下，像上一次跟各位提的哈，天台宗有叛教，华严宗也有叛教，啊，那么法相也有叛教。虽然廖老师不同意说法相有叛教，那是他的思想，我还是觉得法相中也是有叛教，只是没有像天台华严这种教理的这种很严谨的叛教，啊，他们不强调那一种叛教，但是还是有提到这些思想哈。那么，如果各位呢对天台的四教有稍微认识的话，往往呢就会认为啊，法性空慧学等于天台讲的通教。这边呢，墨学就一定要强调，不等于，不是。不管后来廖老师怎么想哈，先强调，绝对不等于。为什么呢？因为天台判通教，他有呢这个思想，就是说他通前通后，通前三藏教，通后别圆，哦，所以在他的这个判通教里面，他等于是把那种三藏教的思想做一个起承转合，能够呢有，如果有一些根性的众生对于三藏教的教理觉得还不够满意，有那个根性呢可以走入真正的圆满的大圣的话呢，就透过通教的了解而往别圆二教真正的大圣，哦，这是天台。虽然天台判通教代表的经典呢是以般若经做代表，以般若经来诠释通教的教理为多，但是呢它有一个局限性，天台的通教呢它必须要通往别圆二教，才是智者大师所认定的，才是真正究竟的这种教理圆满的地方。如果他研究了通教的教理，接触了通教的这些经典之后，他还是用三藏教的观点去了解去认识，他就有可能还是只是证阿罗汉的结果而已。所以在通教里面呢，就有通前藏教、三藏教、通后别圆这样子的一个两边都通的意思在。但是太虚大师所判的法性空慧学，绝对不是说要通到最后只是证阿罗汉、辟支佛，不会。他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这一种大圣的思想，以般若经做代表，以中论做代表，但是他所了解的中道第一谛跟原教的中道第一谛到最后是没有两样的，最后修行的结果也是没有两样的。所以为什么说不可以把它等于天台通教？如果你这样认定，一方面你不认识法性空慧学，二方面你根本不了解天台的通教，你才会做这样的认定。对不起，我不是在讲廖老师哦。不过我个人的了解是这样，天台的通教它有它的局限性，啊，必须呢要通入后面的别圆，才是天台它所要强调的这种通教的就近处。再来，华严判的是小始中顿圆啊，对不起，在这边呢跟各位问一下，对于天台的藏通别圆没听过的请举手。没听过，不是没仔细研究过，是完全没听过。好，那华严的五教小始中顿圆的完全没听过的请举手。 OK。 好，所以这要话说从头。这个天台或华严，啊，他们判四教判五教，就像墨学前几天跟各位提的，是把这个佛的经论啊，把这个佛的经论呢做一个整理，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种判教呢，让大家呢在读这些经论的时候，乃至祖师大德对这些经论的注解的时候， 能够有融会贯通的地方，而不会呢不知道如何下手，或者是呢读到最后呢自己呢起了这些冲突矛盾啊。比如说有人呢一开始呢就很喜欢读维摩诘经，很喜欢读金刚经，很喜欢读圆觉经，因此呢在他的这个读了几年的佛经之后呢，他就觉得干嘛还要研究阿含经呢、啊、干嘛还要去学那个原始佛教啊，这没有必要嘛，对不对？这个维摩诘居士，这些舍利佛、目犍连都被维摩诘居士贬到不行了，结果你们今天还要去学那一些，真的是没有慧眼，不会一下子就读维摩，不会一下子就读金刚经，不是更就近了义吗？在他内心就起了这种轻慢，类似这种状况。所以这些祖师大德呢，就要把这些经论做个整理啊。其实刚刚讲了，在佛那时候哪有宗派的不同啊，哪有这些什么藏通别圆、小史中顿圆的不同啊，没有啊，法是一味的，是同一个味道的，不需要去分门别类、分宗派啊、分教、分判教这样子，没有必要啊哈。可是到了魏晋南北朝就不得已，因为佛经翻译过来了、传过来了越来越多，尤其到了隋唐那更多了，那这么多经典，如果不替大家做整理分类的工作，后来的学习的人呢就摸不着头绪，怎么学呢啊？那么即使你跟着一宗一派学，你跟着一位法大师学，那有没有可能呢有挂一漏万、有遗珠的这种遗憾呢啊，因此呢这些祖师大德为什么去做判教，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天台智者大师到了智者大师之后呢，就把他之前的这种判教已经有的这一些工，已经人家做过的这些工作加以整理，就变成化法四教、化仪四教、藏通别圆、这个顿渐秘密不定这样子的一种判法，让学习的人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种化法四教、化仪四教的这种分判，能够先掌握一个纲领，怎么样去学习这些经论，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不同的说法。那么三藏教、藏教，很多人误会天台判藏教，以为啊就是小圣，其实天台三藏教并不是纯粹的我们后来观念这种小圣，因为它里面有声闻、有缘觉，也有菩萨。所以简单的讲，藏教呢、三藏教呢，就是不去讲到究竟圆满的中道，重点放在只要能够断见思惑、了脱生死六道轮回、入涅，就圆满了。所以即使是三藏教里面的菩萨，他呢以释迦牟尼佛当时候做代表，在菩提树下也是断见思惑，成就了圆满的佛道，跟阿罗汉没有两样，只不过是智慧大一点、功德大一点、对于教化众生的智慧更清楚一点而已。他所断的也只是见思惑，所证的也只是一般我们讲的无余涅槃，只是呢他还没有到这个肉身还没有这个业报还没尽的时候呢，他有余涅槃，然后呢肉身尽了，度化众生的事情交代完了，入涅槃，入余涅槃，跟阿罗汉一样。这就是三藏教的思想。藏教通教呢，刚讲了通前藏教，通后别圆二教啊。那么再来呢，别教、原教。别教的话就是特别是在教菩萨，不再讲声闻缘觉，不再讲那些阿罗汉辟支佛的事情了，专门都是在教如何成菩萨、成佛啊。那为什么叫做独菩萨法？单独的独，就是说在原教的立场来看，就天台原教的立场来看，他所成就的佛，别教所成就的佛，不是究竟圆满佛， 还只是菩萨而已。所以为什么叫做独菩萨法？从原教的立场，他只是成就菩萨位置而已。真正能够成就圆满佛的是原教。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智者大师天台中来讲，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教学的目的，就是在教圆教，成就圆满的佛果。不管前面讲什么样的法，目的都只是让众生成就圆满的佛果。这是天台的藏通别圆。所以不要误会哈，有人说啊，你看天台里面早就知道有藏传佛教，所以呢就把它判在最低的藏教。那个不是藏传佛教哦，是三藏教，简称藏教，因为强调的是金律论三藏啊。那通教也不是只有讲般若经，不是这个思想而已哈。所以法性空慧学不等于通教。然后呢，华严判五教，跟天台类似，但是他就判五教叫做小圣的小，开始的始，小始，终极啊，最终始终的终哈、啊，小始终顿圆，啊，顿就是渐顿哈，顿教法门那个顿，最后还是圆。所以它跟天台的四教有点类似，最大的不同只有一个顿。它的小教呢，相当于天台中的三藏教；它的始教呢，有一点像天台的通教，但是也有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啊，待会解释。它的宗教就相当于天台的别教，它的圆教跟天台的圆教完全一样，只是诠释的不同。所以不同的就是在那个顿教啊。那么我们从头说起，小教一样就不讲了哈，但是他特别用的就是小教，不像智者大师还有三藏教里面还有菩萨，小教里面呢就不讲菩萨了啊。他的编法，他的判是这个方式，小教里面就不讲菩萨了啊。那么始教里面呢就分两个，一个是通始教，一个叫做相始教啊。空始教就针对般若经讲的大，为什么叫始教？大圣的开始，大圣的开始啊。所以呢，你不是从般若进来，就是从唯识法相这边进来，所以呢相始教。有时候呢，法相唯识中的人呢，不喜欢研究华严，就是这样啊，只把我判在始教而已，只是大圣的开始。为什么只是大圣？没有讲到究竟的中道，没有讲到究竟的圆满的这个中道第一谛。在华严判法相的思想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呢，法相唯识中不太满意。啊，但是呢，有时候呢，又把法相跟华严做融合。各位知道，法相唯识中里面六经十一论，有一部经是什么？华严经。所以在法相中认为华严经也是属于法相中的，为什么帮我们这样判？不公平。所以常常就有这个问题存在哈。有时候默写研究这些宗派哈，其实蛮好玩的。要么你就是对立，要么你就是融合，到最后都是融合的占便宜。你采用对立的一定吃亏哈。那么始教里面呢就是这两个，所以你看我这边就写法性空慧学，你不可以把它看成是空始教，因为在华严判的空始教有它的局限性，不圆满的地方。它只是大圣的开始，是般若，是要进入大圣的门，所以你先拿到这个般若入大圣的门为主。但是法性空慧学不是讲这样而已啊，啊，那么宗教就讲的比较圆满了，啊，那在华严里面认为是法相为什么不圆满？ 因为他把众生分五性，啊，必定的这个声闻，决定啊，决定的声闻，决定的缘觉，然后呢，再来是菩萨种性，再来一个是不定性，一个呢是一禅提无性，它就分成众生就这五种性。所以在这个大圣的角度来说，一些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怎么可以有一禅提不能成佛的呢？啊，所以他就认为这种说法不是究竟圆满的佛教，啊，所以就把它判成相死教，啊，当然在法相为之，这很不公平啊。好，不管它。那么宗教的话呢，就讲众生都可以成佛，究竟都可以成佛。他认为这个才是最究竟圆满的这种佛教的大圣的说法，就叫做宗教。那顿教呢，就因为那个时候哈，华严那时候禅宗已经很兴盛，禅宗的这种教法完全呢是跳脱了一般教理次第的这种修学的方法，所以他另立一宗叫做顿教。在华严里面就把顿教就摆进来，而且不是只有禅宗是这样，在经论里面，在经典里面也有强调这样子的，不走次第的，啊，直接看到究竟实相的，有这种根性的，所以佛就用这种教法来教学，所以在华严里面判这个叫做顿教。那么到了圆教，为什么跟天台的圆教有点不一样呢？因为强调的是法界缘起。四事无碍，四种法界，跟天台的这种一心三观啊，同样呢，都是一切法都是中道，还是切入点、诠释点不一样啊。但是所要描述的，在我们来看，所要描述的最究竟的境界呢，是一样的，是没有两样，只是诠释的角度、教理的诠释不同而已。那么简单的介绍这个四教：上通别圆、小始中顿圆啊，跟华严的这五教。那么这边就强调法性空学不是空实教，那更不能把它当成呢是第二法相有三实了啊，一个是有中，一刚开始第一实呢是有，第二实是讲空性，第三实呢就是讲究竟中道啊，他们分得比较简单。就依据呢刚刚之前讲的解释命经有讲到这三十啊，那么这第二十呢也是强调这种般若空性的教学啊，但是他有摆到第三十去才是最究竟的。所以法性空学为什么不能够等于第二十，因为他也是在讲是最究竟的。所以这三点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法性空学所要讲的也是中道第一义最究竟的。所以这种法性空慧学的论点就比较跟那个三论宗的思想比较近，也就是说三论宗嘉祥吉藏大师绝对不会说我所讲的中道第一义谛只是你天台的通教而已，只是你华严的空实教，绝对不会是这样。这种空性智慧是可以让我们众生成佛，成就究竟圆满佛的，绝对不是被他们判在那个前面而已。所以这边呢再次重复强调，三宗所明的理性都是平等，所得的佛果都是究竟。这三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法性空慧、法相唯识、法界缘觉。所以法性空慧学也是在阐扬真实中道实相，不管你是偏空或是偏有，偏一边的偏执通通都要除，令入究竟了义之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要去强调的哈。9:30嘛哈，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好，先下课。